好，再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，当然也顺祝大家新年蒙恩，爱主更多。好，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撒摩记上系列的第二讲，然后上个星期我们已经开始了那个第一讲，那是论到这个哈拿，他怎么样因着不顺意被庇尼拿所刺激啊，刺激。但是呢他哈拿呢继续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什么信心，然后能够向神祈求，然后神呢听他的祷告，神呢让他能够得了一个孩子。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就是有名的最后的一位士师，叫做撒摩。那当他得到神的垂听，当他得到这个孩子撒摩的时候呢，他心中很高兴，因为在世人看来不可能的，这皮尼哈一直在记他说，你这个不能够生育的这个妇女，你实在是在人面前蒙羞啊。那他在这样子的一种的被人讥笑的当中呢，他实在是很苦闷，甚至他连吃饭啊都吃不下，他只能够在神面前默默的祷告，甚至连这个以利啊大祭司啊都以为他在那边喝醉酒啊，在那边讲一些胡言乱语啊。但是他说不不，我向神祈求。那么这个大祭司以利呢就说，妇女啊，神听了你的祷告，你平平安安的去吧。啊，透过这个大祭司的这样子的安慰，他就在神面前呢就把这个重担交托给他，果然神呢就给他了这个孩子，以致他就开始喂养他，那么带大，等到大概三岁的时候呢就把他献给神。那么他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祷告，就是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祷告。那这样的一个祷告呢，我叫做是一个胜利的一个祷告，一个凯旋的这个祷告。所以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讲的是讲的一个生命的凯歌，生命的一个胜利的歌。那你跟我要需要像这个哈拿那样，哈拿能够胜利，他才唱着这首歌，他以祷告来带出这样子的一个胜利的歌。那么到底他怎么样胜利呢？我们可以从他的祷告当中学到什么？我们来看第一节，第一节这么说到，哈拿祷告说，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，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，我的口向仇敌张开，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啊。他第一节他讲哦，我的心因耶和华什么快乐啊，因着他快乐。换句话说，他的快乐从神来的。另外一点，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，他的脚本来什么是下垂的，好像一只牛啊，他如果是很丧气的话，他脚就讲向下了啊，很丧气。那如果他很得意的话，他的脚呢就被提起来，那就表示说神让他什么，让他得胜。他呢，他心中本来是什么？很苦闷的，很苦闷的。如果是你跟我一般上的人，可能就会陷入什么忧郁里面，死啊，只有死在面对我，因为其他的人都看不起我，我又不胜意不了。虽然我的丈夫爱我，但是这些都不能够弥补我不能够胜意的这样子的一个羞耻，所以他心中多么的难过。但是呢，今天他能够说，我的心因耶和华什么快乐，我的脚因耶和华被高举，而且我的嘴啊向仇敌张开。他仇敌当然我相信这边是指那个庇尼拿，还有任何人轻视他的那些都是他的敌人。他可以向他打开了嘴说，你看耶和华为我成就了这些事情。接着下来他又说，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。他是因神的缘故，神是他什么，是福气的源头啊，神是他的福气的源头。这是我们的他的生命的凯歌，也是你跟我的生命的凯歌。 谁能够让我们夸口？谁能够让我们喜乐呢？是神罢了，不是过年啊。过年只不过是一种习俗罢了，一个节期罢了。什么东西能够让你喜气洋洋啊？当然有亲朋戚友在一起，有的吃有谈，是高兴快乐。但是那个只不过是那几天罢了。但是刚才我说，如果你有神的话，每一天都是新年，你知道吗？掉掉哈利，每一天 ，every day is a new year。这个是每一个信徒呢都能够这样的夸口的，因为我们的这个羞耻已经被挪去了，就好像这个哈娜，她羞耻被挪去了。你看，在路加福音一章24-25，这个是论到以利沙伯啊，这些日子以后呢，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，就隐藏了5个月，就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，这样看待我，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。以利沙伯也是一样，跟哈娜一样，他不能够生育。那后来神听了祷告，让他能够生育，以致他说他把我从人间的这个羞耻除掉了，我高兴了，我能够生育了，我跟任何的一个妇女都是一样，我能够传宗接代啊，多么荣耀，我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妇人了。他的羞耻已经抹去了，我们的羞耻也拿去了。我们的羞耻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罪。你跟我的罪让我们羞耻，羞耻的不得了。很多东西我们做了，我们不敢给人家看，不敢向外宣扬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敢的，因为那个是可恶的，那个羞耻的东西。但是因着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因着主耶稣他赦免了我们的罪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干净的人，让我们成为一个义人啊，无罪的人，在神面前是个无罪的。我们的羞耻已经拿去了，我们高兴啊，罪已经被除去了。谁能够除去我们的罪？谁能够除去我们的罪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除去我们的罪，只有主耶稣的宝血。主耶稣的宝血，刚才我们讲十字架，十字架永是我的什么荣耀，因为他流出的血。没有这个血的话，你的罪跟我的罪呢依然存在那边，依然是那么的黑，那么的羞耻啊，那么的可恶啊。那一天神要审判的时候，他指着看到那个罪的时候，他说你因着这个罪，你必须要受刑罚，你必须要进入那个流亡火湖里面。但是因着主耶稣他的死，他保险遮盖着，他使我们的罪呢除去，他使我们的这个罪呢变得好像使我们变成了雪那么样的白，干干净净的，在神面前呢是蒙神悦纳，神看到哇，这个是义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主耶稣他的儿子的宝血的遮盖，把他遮盖的完完全全，让我们在神面前呢是一个那么洁白那么圣洁的一个人。感谢主，主耶稣是我们的喜乐的源头，喜乐源头。你跟我要得到喜乐吗？来到主面前，来到主面前，靠他得胜。每一个信徒呢，都是一个喜乐的一个信徒。为什么呢？你看罗马书5:2-3，我们又借着他，借着主耶稣，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。哇，这些基督教的思想很积极啊，很积极啊。我告诉你，你如果相信，完完全相信的话，你知道你所蒙的恩典是多么的大，整天在欢乐欢呼的，因信进入所占的这个恩典啊！现在你在恩典当中欢欢喜喜等候中神的荣耀啊！我们等候，人一定要有一种盼望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记得我们小的时候，我们小孩子盼望什么？我们盼望爸爸妈妈买 ice cream 给我们吃，对不对？那来到这个儿童节的时候，盼望老师送给我们什么礼物？ 来到圣诞节的时候，希望去教会呢能够拿到的礼物，对不对？然后之后呢，你又盼望什么？哦，你又盼望能够娶到一个好的太太，或者找到一个好的丈夫，对不对？哦，以后你又盼望你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，你又盼望有一间好的屋子，大的屋子，漂亮的屋子，对不对？你又盼望你的孩子慢慢的长大以后，他们能够孝顺你啊。然后你又盼望什么？你只在盼望，你盼望以后你能够好好的什么退休，对不对？那你又盼望什么呢？哦，盼望进入永恒当中，进入永恒当中。那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盼望是那么荣耀的盼望，不是说暂时的。我们是从你信主那一刻，你就有盼望，你就盼望是一个什么荣耀的盼望。当你有盼望的时候，你就有那个喜乐，你的思想是什么就积极了，你就不会什么就不会消沉了。很多时候那些忧郁的人啊，都是因着一些消极的这个思想。哎呀，问将来会怎么样？哎呀，我的孩子不懂会对我怎么样？我的身体不懂又会怎么样？我的物质不懂会不会怎么样？我有没有够 CPF？ 我够不够钱来养老？这是我们人的一般常情。但是你不用担心，你来到神面前，你依靠他。这边告诉我，欢欢喜喜盼望什么？神的荣耀，神要来了吗？神来的时候要代表吗？极大的荣耀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所拥有的跟那个将来荣耀比较的话，是算不得什么的。将来的荣耀我们不能够想象的。你以为现在你住的地方很漂亮，对不对？你很漂亮，我不愿意离开我的这个我的主，或者我的这 condo， 甚至你的这个 bungalow。 我告诉你，当那一天你不得不离开，你不得不离开。但离开的时候，你去一个地方就更加美丽的，是你根本没有想象到的，从来没有想象到那个美丽的荣耀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有这样子的盼望，你有喜乐吗？喜乐。身体痛一点，现在我们病痛没有相干，交通也深，你会病痛吗？有些人会病痛，我会病痛吗？也会有病痛的。每一个人都有多多少少身体上的什么一些问题的，这个是人之常情。但是因着主的缘故，因着他给了盼望，有喜乐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。有人说，哦，基督徒现在主什么事情都没有的啊，就是一帆风顺，什么东西都没有问题的，没有问题的。不，这边说即使在患难当中还什么欢欢喜喜。为什么欢欢喜喜？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。你患难能学习吗？学习知道怎么样应付，怎么样能够忍受那个痛。所以你现在你有大痛的话，你能忍的话，你小痛算了什么？所以女孩子啊特别会忍痛，因为她经过了一次大痛，不止一次大痛，可能如果一个孩子一次大痛，两个孩子两次大痛，三个孩子三次大痛，大痛之后呢，以后被那个蚊子叮一叮也没有相干，哎呀，小事情罢了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子的。你在生命当中，你越经过越多的痛苦，你就越能够忍受，能够接受那些一点点的那些痛苦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福气的源头，他是我们喜乐的源头。不单单这样子，他也是我们得胜的这个源头。记得刚才安娜说，我因耶和华我的脚被高举啊，被高举。是的，神是我们得胜的源头啊。那你跟我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单单靠我们的力量，我们不能够靠我们的力量，因为这个跟属灵征战。那现在你表面上你好像用你的体力去过火，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在背后有那个属灵的，在我们是以那个幽暗属灵的这个恶魔征战。那这是很可怕的，很可怕的。如果你想一想是很可怕的。你以为你很了不起的时候，你以为你很安稳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是你容易跌倒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你以为一切都很平顺的时候，到忽然之间呢，那儿子就来攻击你了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我们能够靠着他得胜。你看 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七节说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你能够靠谁得胜？主耶稣基督，他是那个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知道这一切恶魔的这个作为，在这个恶魔还没有要攻击你的时候，他就能够阻挡，他就给你那种警惕的心。如果你好好的依靠他，你祷告他，你就会注意，他也能够阻止。不单单这样子，这边约翰一书五章四到五节说，因为凡从神圣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啊，我们对主的信心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？你跟我，如果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你就有那个信心，他就能够帮助你的话，战胜一切。感谢主，你没有什么好担心的、战争靠主，主会帮助我们度过这一生。虽然我们心中有时会忧虑，担心这个东西，担心那个东西，你把这样的忧虑呢卸给他，卸给他，来到他面前，使我们得胜的不是我们自己，是我们对主的什么信心啊，对主的信心。不要对自己有信心，世界的人叫你说 be self confident， 对你自己信心，这是不对的。我们对我们有信心，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什么？耶稣基督那里。如果你单单是对你自己有信心，人定胜天的这种心理啊，你以为你能够了？是的，可能一个时候啊，如果神的意识，神的意识要阻挡你的话，那个忽然之间呢会一落千丈，你知道吗？忽然之间一个人就掉了下来。但是神在后面的话，主在引领的话，你就没有什么好担心。所以我们的凯歌说什么？神是福气的源头，福气是喜乐的源头，是平安的源头，是得胜的源头，一切的东西从他那边来。你祷告，你亲近他，你谦卑的跟随他，我告诉你，你不是缺少任何的这个福气的。华人很注重福气，福气。当我们想思想一下，其实我们要的是从神来的福气，有神的福气呀，胜过任何东西。当我讲神的福气的时候，我当然不是说完完全全在于钱，钱也是神会赐给我们，但是福气是神给那种的平安，给那种的这个喜乐，给你能够这样子的安然的度过你的日子，有那种的安稳的心，很踏实的这个心呢、来过你的日子，那这一个是神的福气。好，这个是凯歌的第一点。凯歌的第二点是什么呢？神是独一的。我们来看第二节那边，只有耶和华为神，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，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。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，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，因耶和华是有大知识的神，人的行为被他衡量。哇，这边讲了很多东西，最重要的就是说，神啊是一个独一的真神， One and the only ones， 真的真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，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，我是公义的神，又是救主，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，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，就必得救，因为我是神，再没有别神。你看这边单单的两节里面呢、讲的都是没有别的神。你看第一个，除了我没有，再没有神，再没有别神，再没有别神。真正的神是谁呢？是耶和华，就是我们敬拜的神。耶和华是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称他们的神为这个耶和华啊，不要以为这个耶和华是耶稣的爸爸哈，不是啊，耶和华就是我们所敬拜的那位神，那位神的名字。我们这当然我们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称我们的这个神为耶和华，没有错的，他是那位守夜施慈爱的神。这个当讲的耶和华 Jehovah 是守夜，守那个他的这个月， 能又施慈爱的那位神。好，我们既然知道这位神是独一的神，他是怎么样的呢？你看第二节呢，只有耶和华为圣，他是一位圣洁的神，他是完完全全圣洁的。我们人是完完全全败坏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人不能够称为圣人，虽然我们称一些人呢为圣人，比如说我们称孔子为什么圣人，不表示他没有罪，他还是有罪的。我们都是罪人，在神的眼前没有一个人没有罪的，每一个都如同羊那样走迷了路。但是因着主耶稣的拯救，因着主耶稣的宝血，他的罪的这个遮盖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就成了义人啊。义就是有一个羊跟我在下面，羊在上面，就主耶稣这个好像羔羊的血遮盖我们，我们就成为义，就是没有罪。然后圣经也称我们为什么圣徒啊 ，saint， 我们叫 saint 圣徒。圣这个圣字是因着神的缘故，因着主耶稣的缘故，我们才能够成为圣人。不然的话，你跟我都是什么罪徒来的？那酒徒、赌徒，我们都是罪徒来的嘛。但是因着主耶稣的圣，他的这个义，以致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一个人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圣徒的这个样式，不单单这样子，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，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啊。圣经把神形容为一块磐石，磐石是一个很大块的石头，你可以站立在那边，你就不会跌倒了，因为那磐石那么牢牢的立在那边，你只要爬上去上面，你就安稳了。那这是神给我们看到，如果你来投靠神的话，你投靠神的话，你就不会失脚了，你就不会失去信心了。很多时候我们投靠的谁呢？我们是投靠人，我们投靠东西，我们投靠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投靠我们的梦想，到最后呢，你都可能会，大多数你会失望的。因为这些东西都不可靠，这些东西呢都会随波逐流，都会消失的。但是神却不然，神是那个磐石来的，磐石的。而且这边讲神，你看第三节啊，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啊，神是大有知识的，大到一个地步呢，你跟我都不能够了解的。你知道，当我们讲神知道不知道我们心里想的东西吗？知道吗？知道哦，不是一个人哦，每一个人了吗？现在你想什么他都知道吗？你想怎么可能呢？按照我们现在的科技呢，还不是能够知道我们里面的东西了，对不对？还不能够知道里面想的东西。但是呢，从科技方面我们也大概可以知道了，你能够用这样子的一个科技来侦查一个人的行动，追踪一个人的行动。如果你的手机啊，你拿这个手机，你打开你的手机的时候，你有这个 GPS， 那接到 GPS 的话，你就人家知道你在哪里，对不对？你走去哪里，你走去哪里，人家就知道，对不对？这样子的一个科技告诉我们，能够跟踪你的，能够知道你的行踪的。那如果你把这个科技就更提高的话，提升好几倍的话，就表示说他甚至能够知道你想的东西是什么，每一个人想的东西是什么。神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。你看神在这个诗篇怎么讲呢？神在诗篇139篇2到3节，还有12节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，黑暗也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，黑月却如白昼发亮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。哇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那圣经清晰就告诉我们，黑暗跟光明啊，在你看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做什么起来做什么他都知道了。地基督呢也想模仿，他就把你的资料，你买什么东西，你住哪一个旅店， 你的家，你的车是什么，你家里有多少个人，你在做什么东西，他就放在这个电脑里面，他打开来，哦，他知道你在做什么了。但是这个是低级度，但是我们的神远远的超过人所能够做的，神知道一切。你在神面前，你要把自己敞开，你有需要的话，你带给他。你也要在神面前存一个敬畏的心，因为神知道你所做的每一样事情，你的心思、你的动机啊，你做一样东西呢，你一定有一个动机，为什么你要做那个东西？你要弄清楚，你要确保你的动机也是圣洁的，也是讨神喜悦的。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呢，才是对的，才是蒙神喜悦的。神知道一切，而且我们的行为呢，都被他衡量啊！你看，都被他衡量。箴言十五章三节：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，恶人善人他都鉴察。每一个人呢，都在他的眼前呢，都是透明的，他看得清清楚楚，他要衡量。你以为你做的对，但是不一定的。神自己到最后呢，他以他最终的这个判决的，那神才是那个最终的这个审判官。你跟我都不能够，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判断一些人，我们就把他交托给神。所以呢，我们拥有独一的这个神，他是独一的，他是真的，只有这个神能够知道一切的东西。你的一举一动他都知道，所以这样的一个真神，你哪里寻得到呢？你可以把你的一个整个生命呢交托给他，交托给他。他不是知道过去，他不是知道现在，他知道什么？将来。什么将来呢？是永恒的将来，他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在于神呢、只不过是一点罢了。我们人啊，在我们的视线呢，是你可能可以看到过去，你可能可以看到现在，将来呢，你一点都看不到了。但神呢，却一目了然，全部他都知道了，而不是不单单全部，是每一个人他都知道，每一样事情他都知道了。这是我们人所不能够做到的。我们人无论科技多么好的话，你不能够如此做的。所以，来到他面前。把一切的东西呢交托给他，因为他知道他是独一的神，好好的来敬拜他，好好的来跟随这位神，因为世界上没有别的真神，没有别的真神，我敢说，只有一位真神，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。你来寻找他，你来投靠他，你就是有福气的，这是你的凯歌。我们有这一位独一的神，我们不是有一个假神，我们是一个真神，一个永远长存，一个全知的，一个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的一位神。你交托给他，你信靠他，你就是一个蒙福的人。第三点，我们生命的凯歌什么呢？神掌控一切。你看第四节，勇士的弓都已折断，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。素来饱足的反作勇人求食，饥饿的再不饥饿，不生也生了七个儿子，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。那神掌控性，他掌控，他扭转整个局势，他把整个局势扭转过来。你再看着勇士的弓箭都已经折断，跌倒的人却有力量吗？束腰啊！他本来一个勇士，他应该勇往直前的，能够去攻占的，但是神说：“我要使你败落，而把你的弓折断。”就好像法老，他以为他可以靠他的这个马车去追赶这个以色列人，但是当他追赶的时候，就在过那红海的时候，神就阻挡，神让他的这个马车这个轮子是吧破了掉了，让他们溃乱。神最后呢，把什么？把这海水呢，把他们一一的淹盖掉。神掌控着这一切，若勇士可以跨过，但是呢，到最后胜败呢，乃是在神掌控这一切。 神让这个不生饥饿的不再饥饿，饱足的呢却做永人求师，那不生意的生了七个儿子。那这个也可以讲说，这个哈娜她本来不生意的，后来她生了六个孩子，六个孩子。那些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，这个皮尼娜，哇，她有好多孩子，哇，很骄傲。但是呢，圣经里面连他们的一个名字呢都没有提到，提到是谁呢？哈娜的儿子撒母耳，因为神听他的祷告，神听祷告，因为他肯祈求，你祈求神，神就帮助你，因为神掌控这一切。你要得着吗？你祈求，你祈求神。当然我就说你一定要按着他的意思祈求，不是按着你心中的贪婪，按照你心中的这个私意来祈求。神能够帮助你，神掌控这一切，神也按照自己的意思啊，行事啊。你看第六节，耶和华是使人死，也使人活。对呀，他使人死，也使人活，该死的就该死啊。你看这个扫罗王，他神兴起他。但是他不听神的话语，他走去那战场，在战场上就被射死了。大卫他遇到很多的危险，多次被扫罗呢要暗杀他，轮枪就在他面前就这样子要刺过去。一般上，哎呀，这么一个大的一个人，这个枪一丢过去，应该是中了，却不中，对不对？扫罗一直在追赶他，追追追追追追追追，好像追一个，他讲一个死的狗那样追着他。哎，奇怪，本来要把他抓住，他扫罗这个军队能够围着他，忽然之间就听到有一些坏的消息，他必须赶回去，又让这个大卫逃脱了。那神就让他继续活下去，后来做了以色列的王，这就是神的这个作为。然后神使人下阴间，是啊，人死了。也使人往上升，这个可以说是使人复活。神的作为，神掌控一切，信他的人复活得永生，不信的人复活的话就受永远的什么刑罚，都在神的掌控之间。那生死呢不在于我们的这个手中，生死在谁的手中呢？在神的手中。当然我的意思说，该保健就保健，该健身就健身，但是生死在于神的手中。只要神要让我们多活一刻的话，你就想说我怎么样能够更好的使用那一刻来荣耀神，这是我们所要思想的，而不是整天愁这个，哎呀，我还会活多久，我还活多久。告诉你，有时候应该死的话，你逃也逃不了的，但不应该死的你怎么样都不会死的，因为神有他的意思。当然这边他使人贫穷，也使人富足，使人卑微，也使人高贵。世界上呢有穷人，也有这个有钱的人，那这一些呢都有神的意思。那穷人是在神的旨意当中，那穷人呢也要必须要想一想，到底他这个穷啊，这贫穷是不是因着他自己的作为，他自己错误的决定或者一些罪的缘故，以致使他贫穷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必须好好的检讨，再一次的重新做人。那有钱的人，我们知道说，当然有些有钱的人他们很努力的工作，以致他们忽然变成一个暴发户啊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我们相信都知道神让他们有这样的机会，那是让这个整个世界呢能够按照神的意思呢来运作。你看圣经就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啊，在这箴言22:2那边，富户穷人在世相依，都为耶和华所造啊。神造这些穷人，神造这些 付出的人啊，都有他的意思啊。啊，你不要说哦，我一定要做很有钱的人啊，不一定啊。神如果没有这个旨意在你的身上的话，你怎么样努力的话，我相信也很难做一个很有钱的人。这个是你跟我都必须要承认的哈。但是当然，这不表示我们不要努力，努力是应该的。但是能够到多有钱，那个是在于神的，神自己在掌控着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你穷，你需要努力，继续努力。但是当你努力有这个钱财之后呢，你不要骄傲啊，你不要骄傲，你不要骄傲。为什么呢？你看这个箴言八章十八节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你能够赚取是神给你的力量，给你的恩典，你能够工作，你能够赚取是神给你的这个能力，你要谦谦卑卑的啊。从这边呢，我们知道神掌控这一切，即使是我们的这个财富，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看待？我们当然说希望每一个人要换啊换啊换啊，中国人就是这样讲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我们应该这样子讲呢？基督徒不应该说单单要换罢了，我们应该什么？要知足，要知足，因为知足常乐，知足常乐。那圣经给我们怎么教导关于这个钱财方面呢？你看这个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十节，然而敬虔呢，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力量。知足啊，加上敬虔，这两个必须要在一起啊。Godliness and contentment 在一起，你敬虔好好的跟随神，你有知足，便是大力量。他告诉你，好了，你就得到很多的益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没有带什么东西来世上，也不能带什么东西去，只要有衣有饰，就当知足了。有衣有饰啊，就当知足了啦。哇，圣经给我们看了这么 low 这个低的这个 standard， 感觉上好像很低的。那其实呢，圣经要教导我们要感恩啊，要感恩。你有没有衣服穿啊？有没有东西吃？有啊，过年吃的你都塞不进去啊，对不对？而且又有的好住哦，我们应该知足了咯。新加坡人神的儿女们要知足了啦。但是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络许多无知有害的事业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。那些要这样发财的话，坏了坏了坏了，死呀死呀死呀啊，到最后你看到对不对？死亡当中啊，灭亡当中啊，贪财乃是什么万恶之根啊。你贪的话你就完了，你一贪的话什么东西你就敢做。有人贪念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，吃透了。本来已经有衣有吃有住，衣食住行已经住够了，但是又不够啊，贪了，所以拿着那个东西吃吃吃，使他心中没有平安。我告诉你，平安喜乐不是在于你有多少那种东西，在你心中有没有知足，有主耶稣有神。就有资助了。我告诉你，不是说不要钱，有主耶稣有神，你要高兴，你要喜乐，因为它是福气的源头。然后另外一处圣经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看待钱财。你看在箴言三十章七到九节，我求你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前呢，不要不赐给我。第一个呢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啊，让这些虚假的远离我，不要讲骗话，不要做那贪的那些欺骗的东西。第二呢，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我需用的饮食。为什么呢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，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。哇，这一个箴言的作者呢，他就是这样，不贫穷也不富有。神在神他的话语怎么讲呢？只要你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什么赐给你的。到最后有钱的跟差不多有不是很有钱的，他的最后的结局呢也是一样，也是能够说度过之子吧，对不对？也是够用够吃，对不对？ 是的，你想一想，
够吃够用的，不要跟着世人说，还了，还了，
那你就完了。你要说靠着主喜乐，
靠着主，
来，
自主，
靠着主过一个金钱的生活。你好好的跟随主，好好的仰望他，你过你的生活就很踏实，很有意义的，而且你有盼望，盼望的时候神荣耀国降临。那弟兄姐妹们，这是我们在新年里面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，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心智，你的人生就不同了，你的人生就更有喜了，每一天都是过年了。我告诉你，每一天都是过年，有衣有东西吃，有穿，神不会亏待我们的。
好，所以我们就知道神是这样的，施恩怜悯，他掌管这些。而且第八节，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得荣耀的座位。
是的，神也能够使一些真的是很贫穷的，让他能够跟王子在一起。就例子，很好的例子就是大卫，本来他是一个牧羊童，那神却提拔他，让他能够到这个王宫里面去服侍扫罗王啊，为他替他弹琴。后来他杀了这个哥利亚，他又被提拔成为什么战士长，战士长就是 captain 这样子的。所以神都带领他，那神也会帮助我们啊，带领我们。神怎么样施恩怜悯我们？我们本来是一无所有的，圣经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蒙恩呢？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、二十七节说：“弟兄们呐、啊，可见你们蒙召啊，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”是的，神恩待了我们。如果神不拣选了我们，我们还是愚拙的。愚拙的意思就是说跟着世人的方式过，他让我们什么得着智慧之心，怎么样来度日子，怎么样按照这个真言里面所教导的那种的智慧，真智慧来度日子，那这是真正的有意义的。所以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解决世上软弱的，在属灵上软弱的，而且让你刚强起来。本来那个人是该死的，本来那个人是一个嫉妒者，本来那个人是没有盼望的，但因着神的拯救，他就变成一个刚强的人。让我给你看这个，这个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当然了，如果你看过去一眼看过去，你当然说是女的啦。当然答案是什么？男的是吧？这个是他还没有信主，他是一个社会党，那么他有吸毒，他的装扮就是这样子的。但是呢，他信主之后呢，你相信吗？截然不同的两个人，这个就是突破之家的这个创办人梁西门牧师，他本来是一个社会党徒，是一个吸毒的，他过着一个很糜烂的这个生活，后来神拯救了他，他就出来献身做传道人，后来成为牧师，来帮助那些吸毒者啊，这就是神把一些软弱的人使他们成为什么刚强的啊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我们的凯歌，神能够使软弱的人成为刚强。你不要以为你自己软弱就是继续软弱的，神能够帮助你的，神能够帮助你的。好，所以神掌控这一切，神能够提拔人的，所以你依靠他。最后生命的凯歌是什么呢？神保守圣徒，你看在这个第九节，他必保守圣徒的脚，使恶人在黑暗中既然不动，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。他保守圣徒，保守谁？保守你跟保守我。我感谢神，我们不用担心了，我们的生命在谁？在神的手中。我们只要把自己交托给他，他一直在看顾着我们。 你看，我们常常爱念的这个诗篇，诗篇121篇第七到第八节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到永远。这些华人所爱贴的这个对联，出入平安，阖家平安，神已经给了我们出入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知道什么？永远，你要来投靠他，你投靠他。那当然，我得说，当神保佑我们的时候，若不是神的意思，那二者不能够动你一条汗毛。但是如果神准许的话，即使他动你的话，你都蒙他保守。你看圣经怎么讲？诗篇91篇9到11节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，祸患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啊，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。神的使者都在保护着我们，神的宝座周围有千千万万使者，神怎么样做成他的功我们不晓得，但是他就是有能力，他能够保护着你跟我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直到永远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这是我们的生命，这是我们生命的凯歌。其他的东西你不敢要求他这样的保护你，他也不一定能够保护你，保镖可能可以跟着你，但是也不一定能够完完全全的保护你，但是神能够常常的保护你，看着你。所以感谢神。那到有稍微有一点呢，我要讲一讲的，第十节呢，以耶和华真经的必被打碎，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，必审判地基的人，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，高举受高者的脚。那当他呢，他在祷告的时候，其实他是预言。那这边讲到最后，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，我相信这个王呢，应该是指的基督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正式的有王啊。而且这边讲高举这个受高者的脚，应该是指的这个基督，这个就是 Messiah， 受高者就是英文的 Messiah。所以他讲神会高举他的这个仆人，是的。那弟兄姐妹们，主耶稣基督就是在预言中要来的那一位，在旧约中他们一直在讲 Messiah is coming， Messiah is coming， 时间到了他就来了，2000年前他已经来了，就是那个以色列人呢日夜盼望着那一位已经来了。那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他在历史当中经过，那我们就要相信，相信他，完完全全的归向他，因为神要高举他，他要成为一种审判者，他要审判这世界。有一天这世界要过去，你跟我要站在他的面前，信主的人在他面前能够领受奖赏，不信主的人肯定一定在地狱里面。所以这个是圣经清清楚楚的这个教导，你跟我要趁着这个新年的期间，新年就告诉我们要有新的，新的生命，要有新的开始。怎么有新的开始呢？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只有主耶稣基督里面。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你要经历那种新的吗？你来到主耶稣面前，他会把你的里面的这个物质里面的肮脏全部除掉，让你有完完全全焕然一新的这个整个人，那你会高兴的，你说让你欢呼，这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一刻，这是我在生命中做了一个最大的最美好的一个决志。你要来相信他，然后你才能够过一个真正美好的这个新年，你也能够有你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凯歌。不然的话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唱生命的哀歌，悲悲惨惨的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是信主的人却扬声高歌，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，我们要跟主进入那个永恒。 里头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，谢谢你透过这个哈拿的祷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多么的这个恩典，我们的生命是蒙了多么大的福气，都是因着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所带来的这个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夸胜，能够靠着他的宝血，我们能够过一个成圣的生活，过一个荣耀你的生活。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每一位，叫我们信的，我们继续的能够靠你得胜，叫我们靠你能够有喜乐。我们也求你帮助那些还没有相信你的，让他们能够来相信你，得着这个永恒的这个盼望，得着永生的意义。我们把一切的交托给你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